好，我们各位护国菩萨、善心大德，以及来从十方来庄严道场，所有护法龙天、慈悲地灵神祇、供奉王灵等菩萨，大家晚安。我们《大涅槃经》，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讲到。以修地义真实义故，是名菩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地上功德。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课程。大菩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地是功德。发大心的菩萨，如果说成就了。这个修大涅槃，这个成就地势功德的话，就有十种事情的成就。第一种，根深难可勤拔。根深呢，就是修行度众这种的善根，这种的菩萨心，六度万恨。不畏退道心呢、这种修行度众生的这种善根，永远都不会退道心，所以叫做根深难可勤拔。当然，对我们十方一切佛所说的法，具足的信根，信受奉行呢、对自己也是。充满着信心，所以第二啊，就叫做自身生决定想。自身生决定想就是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发了无上菩提心，行菩萨道，修行度众，到最后一定可以成就佛道。这个是自己内心啊，就是听佛的话，信受奉行，到最后一定可以成就佛道。当然要以佛所说，以如来正法去修，才可以办得到。当然，这对自己的信心，对佛的信心，还有对众生的信心。很多人修行对自己没有信心，道业会不会成就？是不是以后可以了脱生死？是不是可以成就佛道？对自己有时候没有太大的信心呢？但如果发大心的菩萨成就了具足地势功德的话，就所谓的根深难可勤拔，绝对会相信，信根具足啊。这对自己来讲，绝对可以成就佛道；然后对众生来讲，也对众生不会失去信心。众生难度，是愿度。有时候要去度众生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很多的魔境、众生的考验、世间等等许许多多的磨难。往往让我们退失这个修行度众啊，这种的道心呢、虽然修行不容易，道业成就很困难，度众生更加的困难呢、但只要发了无上菩提心，就必须依照自己的度众的愿。想要成就佛道的这种决心，然后去做，不管任何的逆境，都把它当修行，当成逆得增上缘，修忍辱恨，修慈悲喜舍，心系众生， 我们过去有无量无边的亲戚眷属父母啊，许许多多啊，都在三恶道里面。许多众生也是一样，我们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为了成就自己的道业，就比较不会退道心，因为要去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去报恩。然后去还这个愿。因此不管任何境界，我们发大心的菩萨行菩萨道，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的慈悲忍辱决定成就佛道的这种的信念。因此啊，这边所说啊，你只要具足了成就第四功德，就能够啊，自身啊，就不会再怀疑会不会成佛，你就信心十足啊，绝对可以，对了。第三，当你成就第四功德的时候，不观福田非福田呢，也就是说你行一切善，你不会想说我去做这个善事是不是在种福田，是不是有福田，你不会去想这个，无所求去做，无相的这种的布施，无相的去修行，无相的去种这个成佛的福田，到最后自然水到渠成，道业自然成就。所以行一切善利益众生，绝对不会想说能不能有所回报，是不是成就多少的福报，多少的福田，你不会去想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安而行之啊，行菩萨道，看众生的苦，你不去救他，不去帮助他，内心会不安，所以去做，去利益众生，内心才会安心，而且要很欢喜的慈悲喜舍去做，要这样子。因此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只要欢喜去做，心甘情愿去做，无所求去做，去行一切善，不要讲求回报。所谓三轮体空啊，不着相，那这样的话你的功德福德啊就不可思议的殊胜啊。不只是菩萨以这种心念啊去行一切善，去广度有情，就算我们还没有证到果地以上的这个菩萨，在凡夫来讲，凡夫二乘也是一样，必须学习佛菩萨这种无相修行，无相布施，饶益有情的这种的理念，然后去做，这样的话我们道业自然成就，就能够离一切相，不着尽身心，到最后就能够无明尽的成就佛道。第四，修尽佛土。当我们大菩萨修无上大涅槃，修这个不生不灭法，成就第四功德的时候，就是修尽佛土啊。这个清净的佛土有四相上的所谓净土，哎，我们内心真如本性心灵的净土，我们一方面去净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达到毕竟清净，第二以我们的愿也成就一个四相上的净土，就是十方现在所说的净土，为了广度众生而做方便。因此我们要成就内心的净土，这一真法智的显现才能够幻化这个净土，有好的环境 来广度有情，就好像极乐世界啦，药师佛的世界这个地方啦，他方净土都非常的清净，这个都是十方佛所幻化所庄严的，当然要出于内心的清净，才能够幻化这个事项上这么清净这种的净土，方便全巧度众生。这个是我们还没有成为菩萨以前也要修，菩萨成菩萨之后也是一样的，要庄严真如本性的这种净土，也要成就事项上的这种的净土，然后去广度有情。第五，灭除有余啊。所谓涅槃，有无余的涅槃，有余的涅槃。严格来说啊，无余的涅槃就是所谓无上大涅槃，这个是佛所证的。那我们二乘跟菩萨也是证到这个涅槃，但是因为第八意识这无明还没有尽，所以也不能称为无余的涅槃，只能说证到法身，这种不生不灭的法身的涅槃。那我们二乘呢，声闻跟缘觉，我们称为有余的偏空涅槃，偏空涅槃，因为佛菩萨都证得第一义空这种中道义的涅槃，那我们二乘还没有。凡夫因为在有，所以有轮回；二乘因为证到这个空的涅槃，所以出离三界。因此，果地啊，菩萨以上都已经把这个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的执着意识都已经转了，灭除这个有余啊，有余。当然。第八意识啊，这个无明还是一直在转当中呢，所以这个地方灭除有余，这个菩萨就是灭除了第六意识、第七意识，跟佛一样证得这个法身，然后这个第八意识的无明也一直在进化，一直在转世层次当中啊。第六。断除业缘呐、啊，这个业缘业是造业，大菩萨他不会去造这个恶业，内心纯善，所以会断除这个造恶业，这个障道的这个业缘会断除，而能够修行跟度众。当然，有时候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有些前世的所造的业缘也会显现，这个是果报，也要去承受，但至少你只要的成就啊，这个第四功德之后啊，就能够断除这个造恶业这个业缘，当然我们该去偿还的也是一定要去偿还啦，只是我们凡夫还是会去面对境界，往往还会去有造这个恶业，没办法断这个业缘，但是菩萨都已经断除一切，内心都是纯善，处在五欲六尘的红尘里面，绝对不会再造这个恶业，所以能够断除这个业缘，或者跟别人去共业啊，或自己造业啊，这种不好的都不会发生了、这个断除这个业缘都是身口意清净啊，这是非常的不容易，当然这个要修这个大涅槃，修这个成佛之道，你要具足第四功德，这种大菩萨才有办法。当然我们还没有到这种境界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这样去做，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包括我们凡夫也是一样，比如说从第一个我们根深难可勤拔，我们凡夫二乘也是要这样，也想去修， 自身身决定想也是一样，不管福田非福田，修尽佛土灭除有为，都是我们要照这样去修的。大菩萨也是这样修来的，所以这可以站在因来讲，站在国外的菩萨来讲都可以啦。菩萨已经成就了，那么凡入二乘必须去修去学习，要照这样去做，只能够成为这个菩萨啊。第七啊，修这个清净身啊，大菩萨为了要成就佛道，所以就是要必须要身口意清净啊，成就十度波罗蜜，还要去行菩萨道。菩萨万恨啊，就叫修这个清净身。这个清净身，第一个清净身就是这个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这个清净身金刚不坏身。还有就是我们内心要完全的消除这个无明八识心王，全部要净化，全部要转我们的真如本性，就能够完全的显现，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身啊，就是法身啊。好，所以成佛的时候称为法身佛，这个都是菩萨要修的，也是我们凡夫要修的。第八，了知诸缘啊，当菩萨能够具足第四功德的时候，成就的时候，他就能够完全的了知一切的这个所谓的尘缘啊，一切的因缘，比如说万法的它的体相用因缘果，他能够了解这个缘，能够随缘去了这个缘，去知道这个缘，然后以这个缘方便全球，然后去度众生，而且不会随着这个境界的缘而动了心念，污染自己的心，离相无所住，身在红尘，内心却不染尘，还是一样非常的清净，犹如莲花出水一样。所以了知诸缘，这样的话才能够所谓的法义无碍呀，对这法能够了解。所以讲经说法是智慧辩才无碍。我们凡夫二乘，就因为还没有办法达到法义无碍，没有这个智慧，所以往往遇到这个缘，境界的缘，就随着境界而转。意识性的分别，或者说对境界的执着，或对自己内心习性的执着，就这样子了，还没有断掉我们内心的真正的这种妄想跟执着。第九，离诸怨敌啊，当发大心的菩萨成就了具足第四功德的时候，就能够离诸怨敌啊，冤家仇敌啊，哦，这个是我们过去跟他结的恶缘，或者这辈子跟他结的恶缘，都能够去化解，或者说不去结这个恶缘，也能够避开啊这个冤家仇敌啊。因为大菩萨有大智慧，能够全巧方便妙用智慧，然后去化解过去世今世所结的恶缘，这种冤家仇敌能够化解掉，当然也不会去结这个恶缘，这个是离诸怨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修行度众上才能够比较没有障碍，要不然的话我们身处红尘当中啊，就是会遇到许许多多过去是很多的冤亲债主，往往让我们在道义上或者办道上就是很多的考验，很多的障碍。当然大菩萨已经成就了这个智慧，成就了方便法门， 因此啊，就能够离诸怨敌而好好的修行度众，无所障碍。那第十种呢，大菩萨所成就的叫断除恶边，恶边就是不会落在两边的之间，比如说落在常啊、无常啊、落在有啊、落在空啊，不会，因为大菩萨已经证得所谓的中道义、平等性，证得内心真如本性的一真法界，跟宇宙同体，证得法身。因此所说都是中道义，讲空讲有，这都是佛菩萨的权巧方便呢。所以知见绝对不会落在两边，而能够理事圆融，然后去广度有情呢。大菩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五功德的时候，就有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诸根玩具啊，当你发了无上菩提心，在菩提道上成就了这个第五功德啊，这个道业的时候，就有五件事情的成就。诸根玩具，根啊就是所谓五根身，眼耳鼻舌身，五根身能够玩具能够具足，而不会说缺眼睛啊、缺脚啊、缺手，不会啊，不会说五根不全啊，不会的，五根具足，而且非常的庄严，而且一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内心啊，一根啊，所以我们内心也是一样，都很正常，不会像有的众生这个一根是内心有时候不是很正常，会错乱啊，会神经啊，啊，那这大菩萨已经成就了这个道业，成就第五功德，当然眼耳鼻舌身意啊都没有问题，身口意都是清净的，而且慢慢啊就具足了32相、80种随行好而成就佛道，所以非常的庄严。第二不生边地，上次我们讲过，边地就是没有三宝的地方，不会的，大菩萨度众生是来度众生的，趁运再来，所以一定会来弘法度众生，所以他出生的地方都是很殊胜有三宝的地方，所以就会到三宝门中去亲近三宝，听经闻法，去修行，甚至有时候现居士身，有时候出家修行，所以绝对不会啊投胎啊在这种所谓边地里面啊。第三，只要成就了第五功德，诸天爱念啊，诸天啊这十方这个天道这个天人都非常的啊，所谓爱念，爱就是爱戴，这个念啊就是非常的欢喜啊，非常爱，爱念就是很非常的欢喜，对这种修行人大为的成就又充满了慈悲喜舍的心，内心的无量的功德善法，内心清净纯善，所以众生欢喜。天道因为修十善，所以很有善根，顺便他啊，所以 啊非常的喜欢这种大为成就的修行人，尤其是菩萨，所以会来当护法，会来爱戴，会来拥护啊，会来，而且会来啊，这个来帮忙就对了。当护法也非常恭敬，就这样子，非常的爱念，念念不舍啊，就这样子啦啊，希望能够在菩萨旁边啊多帮忙，来学习，来修行，这爱念。第四，常为天魔、沙门、刹利、婆罗门等之啊所恭敬呢、啊，所谓道高龙虎符啊，德高鬼神亲啊，只要你 有道德，内心纯善，又充满着慈悲喜舍的心，大卫的成就，连天魔对你都很恭敬啊。因为你本身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有修行的成就啊，这种道业啊，有德行的这种的高僧大德，这种的菩萨，所以包括天魔，他也很恭敬。一般天魔来讲，就是所谓不管是魔王也好啦，或者是魔子魔孙也好，特别看到你也是非常的恭敬的。一般我们讲这个天魔，比如说我们欲界他化自在天或者说色界的摩西所罗天，这魔王魔子魔孙他会看你的磁场，看到你的磁场就知道你是非常有修行的，道行很高的修行人，甚至佛菩萨，所以对你非常的恭敬。那沙门呢？沙门当时在佛陀时代，只要出家修行，修一切善法，断除内心的恶法而不去换，都可以称为沙门啊。所以沙门一般来讲，在佛陀时代就是所谓出家人，勤修一切善法，断除不犯一切恶法，这个就所谓沙门。那如果跟佛出家的，就称为沙门世子，这叫跟佛出家的。那刹利呢，或称为刹帝利这是当时在佛的时代这种从事政治啦，就国王这种当官的皇家贵族。那有所谓的婆罗门，婆罗门在佛的时代，在种族上他们把它分成是最高尚的，最高尚的这种种族他们修行以后是为了到大梵天，到那个地方，他以为到那个地方就可以了脱生死了，就可以享受永恒的快乐其实都没有办法，到最后还是要轮回都是我们欲界也就是欲界里面的，还有大梵天是色界啦，就这样子啦所以有的人到欲界很高的地方或者到色界或者无色界，他们认为已经了脱生死啦，可以得到永恒的快乐不过他们不知道，就算你到欲界的第五天第六天，或者说我们色界无色界四禅八定，都还是三界的轮回这种的凡夫。因此他们这些所谓的婆罗门，他们以为到这个世界大梵天就可以永恒快乐离苦得乐其实都还没有办法啦。不过他们也是求清净恨的，求清净恨的总是只要菩萨能够在修行上能够具足成就第五功德就是天魔、沙门、刹利、婆罗门，许许动动许许多多这种众生就非常的恭敬因为整个磁场都是慈悲喜舍都不会跟众生计较，都会宽恕，慈悲为怀广度有情讲法度众生，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爱念第五还可以证得宿命通对过去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都能够了解，了解自己也了解众生的过去，这叫宿命通这个是菩萨成就第五功德的时候就有这么不可思议这么殊胜的事情。当然到了第五功德前面当然全部都具足了从第一然后到第四都成就啦。到最后当菩萨成就第六功德的时候那就很不可思议啦，证得金刚三昧，金刚三昧定啊， 成佛的时候就称为所楞严定，到菩萨的时候叫金刚三昧定，金刚不坏。这种定呢，犹如虚空一样，也可以称为虚空三昧啊，因为虚空不可坏，像我们世界的金刚宝钻一样，最硬的世界的东西呀，都没办法破坏它。所以这边用这个来做比喻呀，代表菩萨证得这个法身的时候，证得金刚三昧，这种虚空三昧定啊，这个是不可思议啊！哈，任何的魔境，任何的障碍，都没办法去影响到菩萨所证得的金刚三昧定，因为这种金刚三昧犹如虚空一样，因为虚空不可坏。安住世中，悉能破散一切诸法。只要是菩萨能成就了金刚三昧的时候，对一切法来讲，绝对不会着尽身心，不会被任何的境界一切法所影响，而且能够破散，能够降服一切的境界，不为一切的境界所转，是这样。而且菩萨见一切法皆是无常，皆是动相，念念灭坏，无有真实啊！一切啊，皆是魔之境界。所以菩萨看一切这个一切法都是无常啊，都是无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都是动相的，生生灭灭的，生住异灭，都是因缘假合，没有真实性啊。一切都是魔的境界，魔的境界就好像是幻化的啦，一切都是啊因缘性空，一切都是幻化的。因为这一些我们人会着相身啊，着相身心影响我们的道心，所以称它为魔的境界。当我们禅定功夫智慧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了知心外无法，一切都是心的幻化，因为心外当体是空啊。当你的程度比较好的时候，其实一切境界你就不会称为它是魔的境界了啊。这张活菩萨看天地万物都是内心一真法身的显现，都是不二法，都是毕竟空，都是清净无染，哪会有魔的境界啊？这是针对我们凡夫二乘来讲啊。所以菩萨看一切都是啊，法都是无常，都是动相，生生灭灭，没有真实，都是魔的境界，无可尽相，无可尽相。因为一切法当体是空啊。我们凡夫二乘看是有，佛菩萨看却是空，因为一切都是心的显现，真如本性的显现，一真法界的显现，所以无可见相。如果有可见，代表还有对立，叫见。以佛菩萨来讲，跟宇宙同体，心遍一切处，叫做觉知。觉知并不是见，因为看像我们看东西一样看，还有一个看的相，有我相，还有众生相，还是有一种对立啊，所以叫做无可见相。无可见相才是佛菩萨所证得的真正的见相，就所谓心灵这种智慧的一种觉知了知。于诸三昧中最为第一啊，金刚三昧在所有三昧当中是最为殊胜的啦，因为这个是佛菩萨所证得的这种虚空三昧，这要证得法身大士菩萨以上才有办法，这是最为第一的啦。当然这其中最殊胜的就是佛所成就的佛的大定，所楞严大定啊。一切三昧皆来归属啊，你在所修啊一切的三昧当中，就是啊，金刚三昧犹如虚空一样啊，不可坏啊，所以一切三昧啊皆来归属啊。也就是说金刚三昧 就包含一切的三昧啦。当然金刚三昧里面最殊胜的叫所楞严大定这种三昧啦、哦、那我们都称为所谓金刚三昧，犹如虚空一样。所以不管你成就什么的这种的三昧定，都是啊归属啊在这个三昧金刚三昧里面。也就是说金刚三昧包含一切三昧啦，所以为一切三昧之所中尽。比如说这个众生成就某些三昧定，比如四禅八定啊，或者出离三界的啦、昧境定啊、菩萨的大定啊，这种的啊，只有菩萨所成就的金刚三昧啊，这种就是为一切啊三昧之所中尽啊。若以佛的所楞严大定来说，菩萨的证得金刚三昧一样归属在佛的这个大定里面啊。所以金刚三昧是最不可思议啊。那佛的所成就的大定就是金刚三昧定里面的最不可思议的金刚三昧定啊，所楞严大定。所以菩萨是三昧力故啊，因为成就这个金刚三昧，所以这个功德力证得法身，所以见一切法如本无相，见一切法都是空相，这个就称为如本无相啊。如本就是本来这个法当体是空，它的本质上就是空相，所以叫做如本无相啊。如果没有证得法身，就没有办法见一切法无相啊！啊、哦，但你证得法身了，菩萨以上看一切法都是空相，如本就是本来的这个法当体是空相啊，菩萨是了知了。就好像贫人得金刚宝啊，则得远离贫穷困苦啊。这个所谓贫穷，一般我们可以分为物质上、事项上这种物质上的穷，这种贫穷；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内心缺乏善法的贫穷。我们内心如果缺乏这个善法，缺乏这个美德，那就是很穷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穷，大部分都是说这个人可能没有钱啦，物质上很差啦，很穷这样子。但其实我们还可以说，内心啊，如果没有具足，没有成就许多的善法，我们也说是很穷啊。因为内心就是没有成就这个善法，所以你就不会去努力，你会懈怠，你不会做好事，不会想去修行度众，这个就是贫穷，缺乏这个善法。因此我们要富有，除了物质上要富有，我们内心更要富有。内心如果没有富有，缺乏这个善法，你就不会有事项上这种物质的这种的富贵。因为一切富贵都是由自己的内心这个善法所创造出来的。因为过去修这个善法，行善积德啊，修行度众啊，然后这辈子才有啊这个福报，所以一切都是心所创造出来的，万法唯心造啊。贫贱富贵、正道轮回，都是此心所造。因此，我们修行要从内心下手。因此，佛就讲啊，如果发大心的菩萨啊，这种果地的菩萨证得金刚三昧的时候啊，就好像这个啊贫穷的人得到这金刚宝一样啊， 啊，这很值在我们世界了，这很值钱呐、啊，用在做比喻啊，他这能够远离贫穷困苦啊。那菩萨如果证到这个金刚三昧，就是成就这个功德善法，就是内心啊，就好像很富有一样，成就这个功德善法，就没有所谓贫穷困苦了。菩萨是没有苦的啦，方便想。讲心经里面讲的叫度一切苦厄，菩萨没有所谓苦，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出离三界也没有所谓苦，这苦是方便讲啦，